很多人都把美术馆想象的太遥远了，那美术馆完全是应该像电影院一样，应该是一个你可以得到放松然后精神愉悦的一个地方。在自然界去欣赏雕塑跟在美术馆完全不一样，因为它光线每一秒都在变换，那个云在变换，微风，植物的变化，如果是一个电影画面或者是一幅画的话，那你每一秒都是不一样的。因为艺术家现在它变成了一种指认关系，它不是一种创作关系。过去艺术家是我要创作一幅画，现在是我说它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日坛公园出品的文化访谈节目《说归说》，我是主持人李志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祝宇杰。
大家好，我是祝宇杰，很开心李叔邀请我来做客《说归说》。
哎，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啊，祝宇杰本人呢是山东济南人啊，是一位写作者，曾经用过的笔名是祝小兔，曾经就职于时尚芭莎杂志社，担任专题总监。然后他在英国的中央圣马丁学院艺术评论及策展专业研究生毕业。2015年呢，他又去英国牛津大学进修了艺术史专业。之前作为一个作者，他曾经出版过《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万物皆有欢喜处》《世界从不寂静》《人到了美术馆会好看起来》等作品。翻译的作品呢，包括《哗众取宠》和《文艺复兴人》。最近几年他一直在主持英国文化系列的纪录片，叫做《住在英伦》，同时呢担任英国旅游局中国区社交媒体影响力友好大使。之前跟宇杰曾经在上海见过一面，在我们俩共同的一个好朋友的店里面，当时匆匆一见打了一个招呼，后来就加了微信再聊有没有机会一起来录个节目。因为他自己除了刚才说了那么多身份之外，也做了个播客，播客叫落选沙龙是吧？
对对对，没有流量没有影响力都不用提。
而且是拿手机录音的，我知道。
就是非常粗糙的一个节目。
没有，我自己听了几集啊，我觉得它里面的很多的议题本身都还蛮有趣的，包括一些这种性别议题、职场议题，还有一些关于媒体的讨论。所以后来我们俩关于在说归说聊什么话题，其实也商量了好久。最后呢，还是宇杰建议就聊一聊他自己的专业吧，因为他毕竟在研究生，还有后来在牛津都是学艺术相关专业的，自己呢也写了相关的这种艺术随笔的书啊。所以他说怎么就干脆聊一聊看展这些事儿。我说那好啊，正好我没怎么看过展，你看了很多展，我们之间一定有很多的一个话题。对，你现在做艺术相关，但是你最开始不是学艺术是吧？
对，我有一个悲惨的童年经历吧。因为你也知道我们高考大省，我以前是学理工科的，是学物理的。
那当时你学物理专业是自己选的还是家里人给你选的呀？
基本上中学到大学那段时间挺让我痛苦不愉快的，都是因为家里面希望我学理工科，因为我当时理科很不错，考了全校第一名，然后进了省重点高中，然后又考进了我们的理科实验班。所以从一入学我都没有碰过文科，高一周末就开始学奥林匹克那些东西，都是非常不喜欢。你知道青春期那个性格都是特别拧巴，然后我们班的那个物理老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一个女性老师，她是山东省的十大杰出老年，就她年纪比较大了嘛，十大杰出老年，对，就是说他很杰出嘛，他杰出就是因为他的教学成绩非常的显赫，但是呢他就不停的在班上面打击我们，说别看我们女生现在成绩好，很快就不如男生了，诸如此类这样的言论。我当时就是心里面特别的不服气，我就觉得凭什么你要这么说。另外一方面我自己是特别喜欢文科的，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也是我们学校的记者站站长，就是做做杂志啊，做做播音，但是老师就是不肯让我转文科班，他们认为文科班是因为你理工科学不出来你才去转，你这种理科实验班你怎么能转文科班呢？
不是，你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这个想法？
提出过，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历史，也很喜欢写东西。
那咱俩这个分班有一模一样的经历。对，我也是高三的时候跟班主任说我要转文科班，我当时因为喜欢语文也是想写东西，然后也是被老师给拒绝了，大学就只好去继续学理科，因为你本身是理科班的嘛。
对， 但是整个青春期包括很长时间，我都觉得我过得挺苦的，还是觉得大家不要拿我作为一个就是什么看上去很潇洒的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非常勇敢的义无反顾的去改变自己的轨迹。我觉得如果是可以的话，我才不要这么做，因为太辛苦，要付出的比别人更多的一个努力。
刚才你说叫大家不要学你变来变去，我以为是让大家学了什么就干什么，就不要变呢。原来你说的是从一开始就学自己喜欢的。
对，早点认清自己，早点知道自己真正喜欢做什么，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那你大学4年应该是熬过来的吧？这个物理专业。
对，然后我也做了很多别的事情，比如说给杂志做一些撰稿的工作，自由撰稿人，然后在杂志社实习，给编辑当助理。哦，那个也很苦，因为我真的什么都做。你在杂志社，你又不是学新闻的，没有什么挑三拣四的资格。
但这个其实看怎么说，比如说站在当时那个杂志的编辑的角度啊，他们有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女孩她能够作为一个，比如说学校的实习生到我们这儿来，她一定比那些文科专业的学生更喜欢这件事情。包括你后来研究生去英国圣马丁学这个策展，我觉得也一样，感觉真是学艺术的人，研究生去个圣马丁，给人感觉都没那么容易。结果你这直接一个180度的一个弯就拐过去了，当时是怎么下的这个决心？
我当时对当策展人怀有执念，因为我觉得策展人是一个特酷的一个职业。你看，我调动了所有的大艺术家，然后做一个展览，然后有那么多人来看这个展览。虽然我已经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策展也是一种再创作，展览是你的作品。然后我自己又特别喜欢，花了很多时间读艺术史啊，研究这些展览，我就很想系统的去学习一下，了解西方是怎么做的。我看了一下，国内策展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专业，但是在西方，策展人是一个很有系统的一个专业学科。国内的很多策展人都是，比如说我本来是个艺术家，有一天我觉得我画不下去了，或者是我不愿做艺术家了，我改去帮我的同学，然后什么做策展，或者是我以前是做 PR 公司的，我的人脉很好，我很善于跟人交流，很能调动资源。基本上我们国内都是这样的策展人，那我就觉得，哎，不如去学一个专业的策展 curation。
哎，那学完之后回国一定策了很多展吧？
零展览，我是一个失业的策展人加滞销书作家。
这个我觉得你选专业的时候每一次吧，好像都不是很谨慎。学了物理最后也没搞物理，学了策展之后还是没有搞策展。所以我觉得那时候你学策展是不是还是有点过于理想主义，就觉得说大学4年太压抑了，一定要学一个自己真心喜欢的事情，以后怎么着再说。
没错，我觉得我一直是一个挺任性的人吧，老憋着一口气。
那你虽然这个策展经验后来这个是零，但是在英国读书期间应该看了好多展
对，英国所有的博物馆是免费的，所以我一周要去很多次，有一些美术馆我会去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
那你去过的这种美术馆或者博物馆的个数应该是3位数得有了吧？
我觉得差不多。
对，因为我看你书里边写的，除了你在英国之外，包括在法国呀、荷兰呀，很多欧洲国家，基本上每到一个国家都会先去看展，甚至后来呢，变成了为了看展去跑这个国家去，像什么海地啊之类
对，
的。
真的就是为了一幅画，或者为了一个美术馆，要跑去一个地方。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里面说过，他说世界上如果存在一个学科是不能完全靠阅读来获得所有知识的话，那就是艺术史。我觉得这个说的太有道理了。任何一个喜欢艺术的人，你不可能满足于就每天在家翻翻画册，你肯定是得不到那种愉悦的。蒙德里安那个绘画那么简单，但是他的那个颜料随着时间出现了一些细纹，你看到那些细纹，你都会觉得很感动。就这种细节，你必须得艺术在现场，你才能体会到吗？
是因为我虽然看展看的比较少啊，但是这2年，偶尔有机会到了这种美术馆里面，面对真正的画作的时候，跟以前在哪怕是印刷再精美的这种画册比起来，我只能说没有可比性。它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载体，虽然看上去是一个东西，但是只能说这个载体本身就承载了很多艺术品的本质的内在吧。
没错，包括咱们看的这些都是复制品嘛，就是你在书上也好，它印得再清楚，可是如果复制品能够替代艺术本身的这个价值，那么这个原作还有意义吗？咱们去看的不就是为了看原作吗？你肯定不愿看个假货或者复制品，就是原作本身它就带着一种神性。 你一进美术馆，你开始使用的所有的词汇，你那些话术就会变成了宗教里面使用的话术。咱们都是说我去膜拜某个美术馆，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包括你走进了美术馆，也跟你去逛教堂的那个感觉是很像的。你想过去人建了教堂，教堂会成为城市显著的一个地点。很多人去旅行，就是我要去某某某大教堂去看一下，去拍照。但是现在你会发现，美术馆变成了一个城市形象标志性的一个地点。很多人已经在去打卡或者拍照的时候是拍的美术馆的外观，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改变。然后你看建筑师以前去盖那个教堂的时候，他认为教堂是整个建筑的最顶层的我要做的那个梦想。但是现在他们都是拿美术馆作为自己最高一个发挥创意的象征，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像古根汉姆啊这些美术馆就是一下子带起了这种风潮。
也就是说，你觉得教堂跟现代美术馆本身从它的社会功能性会有其相似之处，是吗？
对，我觉得因为咱们现在信仰也缺失了嘛，欧洲人也周末不再去教堂了。
啊，真的吗？
对，它已经很少了。但是你想，那我们人类总该去一点脱离日常的、脱离琐碎的一个场所，让你能得到一点，比如说冥想也好，精神的放松也好，就是福柯他一直有说，他认为什么监狱啊、图书馆呀，这些地方都是建造人类精神的场所。
啊？为什么监狱也是啊？
监狱，我想的是因为它可能跟教堂有一些相似点。监狱它不也是在改造人的精神吗？它让你由坏变好，或者是它让你得到救赎。从这个层
还
面，
真是啊！
其实它也是跟人的精神有关。
以前看那种新闻，就是有那种坏人吧，被抓起来之后，都会跟那个说："我一定要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对，
是吧？"
其实人以前到了教堂不也是这样吗？在那个忏悔室对着神父说："我最近又偷了谁家的鸡蛋，然后拿弹弓打了谁家的玻璃，我有罪。"
不是，我最近又偷了谁家的鸡蛋？你上次白忏悔了，说明。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嘛，那你总该有一个地方让你去做点冥想啊，让你做点反思。我觉得可能就是美术馆，而且美术馆的那个气氛，你进去了，你自然而然的你就觉得有一点神圣感。
是。
它跟教堂一样，一进去是有一个毫无用处的一个大堂，这个大堂就是让它特别的肃穆，不可亵玩。
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由朱雨杰老师啊带领大家来逛一逛美术馆，特别是欧洲的这些美术馆，因为他自己去过那么多的国家，看了那么多的展啊，还专门写书啊，包括也会有他自己很多的经验分享。我自己虽然大大小小，我估计我都不好意思说，可能我会看了10几20次吧，但是你说真是去看展之前都有哪些准备工作啊、注意事项，这个我还真的是没想过，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上午秋叶原去买手办呢，然后下午没事干干，哎，看看附近有啥，有个美术馆，逛美术馆去吧，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跟买手办一样，买一堆周边产品就走了。
其实也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复杂。首先，你就是要有一双特别舒服的鞋子，因为你至少要逛了几个小时嘛。然后衣服就是也不用太厚，也不用太薄，因为我们学这个专业知道，所有的美术馆里的藏品，它要恒温恒湿，然后它要保持一定的干燥湿润度，就是要保证这个作品适于存放。
是，
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进美术馆之前就可以把自己的包啊，然后或者大衣啊，你都存在门口，它都会有一个箱子嘛，你可以把它存起来，最舒服的状态。然后身上最好不要穿那些带很多环然后很多链子的现在很流行的那种衣服，你万一挂在了那个雕塑上就不好了，对吧？
对，这你可赔不起。
对，
而且你如果不小心碰了一幅名画的话，你就等着上新闻吧，这绝对是超级大新闻。对，反正我自己经验是一定要穿的舒服，或者说保证自己的温度是舒服的，因为有时候美术馆里边那个温度还挺低的，就别给自己冻着。第二个就是所有的包能存的尽量存，要不然你一逛逛3、4个小时就累死。
对，你越逛越觉得身上那个负担越重。
对，而且你身上负担越重之后，你心情就变得很沉重。你就没有欣赏作品的这样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
对，然后在去美术馆之前，最好可以先查一下最近有哪些特展，那些特展是不是当场能买到票，因为很多是要预约的嘛，它当天的票已经没有了，你就看不到，就很可惜。然后包括你可以看一下它有很多那种免费的导览，是几点到几点钟， 比如说3点到4点有一个 free tour， 然后会有一个艺术的讲解员带你去讲一些重要的作品，这些你都可以提前知道，你去他们说好的那个集合点去等他。然后还有很多美术馆它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之夜或者特别的活动
哦，
比如说什么星期五之夜，英国国家画廊它晚上会开到10点钟，平时只是开到下午5点，那么你就不用慌忙的逃走了，你就可以待到晚上，人很少
哦。而且这个夜游美术馆的感觉肯定又不一样了。
对，我还有过那种秉烛夜游，就是有一个拿着蜡烛带你去逛美术馆，
啊、
那个也很酷。
拿着蜡烛逛美术馆，这要是手艺好，可就完了。
对，还好那个大管家还是比较训练有素。那个是约翰·索恩美术馆，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私人美术馆。然后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作品是一个石棺，古埃及的石棺。在他地下室，他地下室黑乎乎的，然后你用那个蜡烛去看，就是有一种很穿越那种世纪的感觉，
感觉像是那种什么木乃伊啊那种。
对，有一点那个感觉。然后还有就是你在看一些美术馆的时候，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些音乐，比如说你要去巴洛克，这里面全都是很多巴洛克的作品，那你提前就用手机你准备一些巴洛克的那种钢琴曲啊交响乐，你一边听着交响乐一边再看，哇，那个太享受了。
诶，这还真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比如说看一些纪录片吧，它如果你把所有的配乐都去掉之后，可能感觉也就那样。
对，就差别很大。
而且很多时候你去逛展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画真好，但是这个旁边比如说这小孩嚷嚷，你也不能不让他嚷嚷。但这时候你如果比如有一个降噪耳机，然后再放点古典音乐，
对，可以选一些就是比较配合的，比如说你去看印象派或者看威尼斯画派，因为它那些景色都很清新嘛，你可以选一些轻快一点的四重奏啊，什么小提琴啊，一边听一边看，你整个人就是很徜徉在那样的一个景色里面。如果是看什么洛可可啊巴洛克这种很沉重的，你就可以选什么巴赫啊，然后就找一些这种更磅礴的音乐，就看的真的是心潮澎湃。
然后那你自己看展的时候啊，因为我看你的书里边也写到有很多的不同的馆啊，比如说像英国国家画廊、英国国家肖像馆、泰特美术馆、国家艺术研究院、萨奇画廊、透纳当代美术馆，哇，这太多了。你在看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划分，比如说博物馆、美术馆还有这个馆那馆呢？
有的，我主要是喜欢美术馆，就是博物馆也会做一些展览，比如说大英博物馆它偶尔也会做浮世绘展啊，然后某个艺术家展，但它主要是用于存放和研究这些古董为主。但是美术馆它就是偏 fan art， 就是纯艺术纯艺，然后还会做一些和纯艺有关的展览，这点我觉得还是挺大区别的。
或者说当你进去之后你感觉到那个氛围也是不一样是吧？
对，我觉得可能美术馆更现代一些，特别是现在的美术馆咱们叫做 white cube， 就那个白色的立方，现在咱们看到的都是白色的墙面嘛，有大量的留白，因为我们认为说艺术品你要有给它足够的空间去呼吸，然后呢你要给它更多的留白才让你的视觉不会受到干扰，但是博物馆一般都是密密麻麻的放满了古董。
好、等它那个空间感是不一样的。
对。
而另外就是关于去逛展啊，特别是逛美术展之前到底要不要做准备，或者说要做多少准备，这个我觉得其实挺值得探讨的。怎么说呀，其实我也不能说我支持不准备，而是我很多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
我觉得都可以，你看你什么样心态，比如说你不做准备，那么你就是带着你最直接的感官的这种一个很感性的状态去看，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艺术里面的第一反应特别的重要，很多人都忽略了，其实因为我们基因里面你就是会欣赏艺术，我们古人画画的那个时间要比文字出现要早很多，所以我觉得你去了以后你通过最感性的一面去感知这个感受，我觉得要好好的去体会。但是如果你想对某个艺术家某一个流派有一个具体的认知，那你做一点功课，你至少要知道这个流派的术语是什么，就像你下棋你总该知道那个套路是什么，然后他这些棋子叫什么，那你也要知道、这个叫什么流派，它有哪一些特点，然后这个艺术家大概有怎样的一种背景，会帮助你更好的理解它。但你如果是感兴趣了，你在现场有一个人特别激发你的兴趣，你再去做研究，我觉得这也是同样有效的。
所以并不能说如果没做准备就去逛这美术展就白逛了。 其实只戴着眼睛去也是可以的。
对，你可以说一说自己的感受，就是把它讨论出来，然后你再去看一下它旁边的一些注解呀、然后它的一些资料，你看看你有多少跟他说的一样，这个就是像一个解谜的过程。如果你说对了，你自己会特别有成就感，很开心。
哎，这倒是。或者说，因为很多人他比如说看展之前会做一些准备啊，是从效率出发，因为很多人都是在旅行的时候看展。如果你不做准备的话，很可能会
错过一些重要的作品， 对吧？
是，或者说一些非常重要的作品从你身边掠过，你完全浑然不觉，因为你没看出来，它就是那幅画。
对。
但是反过来讲，比如说啊，我设定两个场景，第一个是，哎，梵高那个割了耳朵的那个自画像在哪个博物馆？
他割了耳朵的自画像有很多博物馆都有
啊。这么多，
对，因为他画自我是画的最多的一个人，一个是他没钱请模特嘛，再一个我觉得他可能也是通过画自己对自我的一个认识和记录，所以他刚割了耳朵的那个第一张是放在了考尔德，就是在伦敦的一个美术馆。
所以就是说，如果我到了啊英国伦敦，说哎我要去这个美术馆，那一定要先找这幅画看看啊，著名的啊割了自己的耳朵的梵高。但是如果说我是一个艺术上的纯小白，或者说谁小朋友，假如你带一个三四小朋友，他不知道梵高是谁，他也不知道这些故事，你就带他到这个美术馆上来看这幅画，他一定会有他完全不同的一个理解。
对，
你说这种解读就不珍贵吗？我觉得其实也很珍贵。
没错，英国的有一些艺术史学家，比如说约翰伯格，他就曾经在拍纪录片的时候就经常拿出一幅画来找一群小孩儿，让他们去讲在这幅画里面看到了什么。哇，那些小孩的答案都是特别奇思妙想。面对一个男性的人物，他会说我觉得他是一个女性，就他在性别上面他都会有一些摇摆，然后还会说我觉得他很受伤，他很痛苦，他就会有一些这样的反应，那个就是很直接的感受。但是他经常也能说到了更深层的东西，比如说他在性别上的不确定，刚好艺术家也在探讨性别，因为他自己对自我的性意识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甚至他就是一个小众性群体，这个就是经常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惊讶。
是，所以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如果你有相对比较充足的时间去看一个展，你就是先不做准备看一遍，如果你看完之后觉得这个展本身很有价值，那你做完准备可以再去一次，因为有些知识啊，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一直不知道，但你一旦知道之后就永远知道了。
我特别喜欢的方式也是你这样，就是先进去了，然后我会觉得这幅作品太厉害了，然后我就会把它记下来，回去再去查资料，然后下次再看的时候简直永生难忘。而且一幅作品它打动你，它一定是有原因的。比如说首先这个艺术家在绘画这幅作品的时候，他的绘画方式是一种观看方式，你喜欢那幅画说明你认可了他观看的方式，然后你又在观看他画的东西。其次就是这个艺术家他有可能他的一些成长的经历，他的一些想法跟你是一样的，你才会被那幅作品打动。
对你想象一下，如果是比如说50幅印象派的画摆在你面前，里边可能只有一两幅打动了你，一定是那一两幅里边藏着什么能够跟你产生共鸣的里边的一些因素。
对，所以我觉得别人讲说这个美术馆必看十幅画，我觉得那是对他来说，你应该有自己的筛选。
但是我自己逛展的经历啊，有时候也会深入到另外一种迷思，就是一些所谓的必看，或者说一些大家公认的大师，但是呢我看了之后觉得确实不喜欢，或者我觉得我欣赏不了。这种情况之下，其实我自己有时候还是会觉得稍微有点焦虑的。比如我之前有一次好像东京吧，偶尔经过他们的某一个什么国立美术馆，然后有一个木下的展。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木下是谁，我只是说哎有专门的特展，那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喽，我就买票进去逛了逛。逛完之后，我当然不是说他画的不好，因为他画的实在太好了，但是没有什么打动我的部分。然后出来之后跟朋友聊起这个事儿，大家觉得特别羡慕，说啊你看那木下的展。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我也不好意思说我觉得一般般。
我经常也有跟你相似的感受，就大家都说这个艺术家特别好，但是我看了以后我没有觉得很喜欢。
比如说谁？
比如说一些某些意大利的大师，然后我会觉得是啊，他是画得很好，他的技法很好，他技法炉火纯青，他已经到了最高的一个境界，但是 so what， 我觉得他没有在情感上面让我产生共鸣，我觉得他不够有想象力，或者是他没有是我想要的那种惊喜。所以这个真的我觉得是因人而异，我觉得艺术随笔也在于这样，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感受。 你的感受珍不珍贵？当然珍贵了，那是我看艺术我得到最宝贵的经验，我愿意跟人去分享，但不代表说你喜欢的就一定是我喜欢的。
是，或者说我的这种艺术上的一些感想可以跟全人类共通，这个恐怕很难。那你在这么多国家看了这么多的展，有没有哪些看展的经历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聊一聊雕塑公园，因为我觉得大家把雕塑公园忘记了，只是当成一个公园来逛，
当公园来看了。
对，但是欣赏雕塑真的是在公园里面，就是在这种户外，在野外，太美好了。比如说我来举英国的利兹雕塑公园，在约克郡，最早是由这个亨利摩尔，亨利摩尔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一个当代雕塑家，他是约克郡人嘛，相当于他捐献了自己的雕塑给了家乡，然后呢他要求自己的雕塑旁边一定要有英国的羊来生活。
哦，这个是他捐献的一个条件是吗？
对，他捐献条件，因为他喜欢羊，包括他自己的晚年的工作室在佩里格林Perry Green 这个地方，工作室后面就是一大片的草坪还有山丘，角角落落有他的雕塑，也都是养了很多羊群，他自己的办公室一个窗户望出去都是羊群在他的雕塑旁边奔跑，就有一种天人合一，就非常的自然，很和谐的状态。
也就是说你去逛这个雕塑公园，你能看到满地的雕塑和羊在一起，
满地的羊屎，我每次都要小心翼翼才能靠近他的作品。但是他就让我意识到说，原来在自然界去欣赏雕塑跟在美术馆完全不一样，因为它光线每一秒都在变换，那个云在变换，微风，植物的变化，如果是一个电影画面或者是一幅画的话，那你每一秒都是不一样的。然后他又把自己的雕塑打了很多洞，就是因为当时他就认为说我打了一些洞，我的雕塑就会出现正空间和负空间，他就是认为这样是有一种平衡在里面，不同的空间，不同的错落，那种是非常美妙的。然后加上你在自然界，它每个洞又像一幅画的画框，你不停的在走动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苏州园林，就是一步幻景，步步都是不同的景色。后来我去了像哥本哈根，它有一个路易斯安娜美术馆，你要坐火车半个小时到了那个小镇上，它的美术馆四周都是很天然的环境，它也是放了很多雕塑，你会觉得欣赏雕塑一定还是在自然的环境中你能得到的体验更好。
这之前从没想过说雕塑是更适合在自然的环境去欣赏，因为以前看到很多确实是在这个橱窗里啊，或者是在美术馆里面被保护得很好，也会觉得它应该这样被保护，因为它是不朽的艺术杰作嘛，这怎么能够让外面风吹雨淋的？但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更接近于雕刻它的艺术家最开始他期待的一个状态。
对，你这个说的很对，因为亨利摩尔他所有的雕塑都是在户外完成的，我觉得雕塑包括咱们平时看到的这些公共雕塑也都是比如说在商场啊、马路边啊、公园里面，它其实是跟画作很不一样，可能美术馆有的是因为要保护他们要做研究不得不放在美术馆里面，但是只要有条件它一定是放在户外，你想那些木乃伊的雕像啊，那些我们说的狮身人面像不都是在户外的吗？原本他们就属于自然，属于这样子，其实不要担心它腐蚀，除了我们研究意义我们必须要保存下来，你想那些日光日照雨水对他来说，他的那个时间的浸染也很重要，他也是一个人类的记录。
或者说我们看到的比如说狮身人面像已经是经过了腐蚀，才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成为一个伟大的一个作品，而不是他最开始那个样子。
对，
或者用咱们的话是他本身可能是被大自然包过浆的。
对
对，你不要一味的去抵制包浆这种事情。那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看展的旅行吗？
我刚才说到的约翰索恩就是那个私人美术馆，也被称为小大英博物馆，是一个免费的。就是你在研究这些私人美术馆的时候呢，其实你不光是看了他收藏的艺术，你还了解了一个人背后的故事。比如说约翰索恩他以前呢是一个穷人家的小孩，14岁15岁的时候呢他就是搬砖工给建筑那些干活的一个小孩，他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院长发现了，觉得他很有天赋，资助了他读了建筑系， 毕业了以后，他非常喜欢意大利的艺术，他有点钱，他就去意大利旅行，然后在那边搬回来一些很细小的这些碎片也好，雕塑也好，然后装饰自己的家。他自己因为懂建筑嘛，所以他们家就做的密密麻麻，就贴满了他收藏的一些作品。然后呢，他设计了 The Bank of England 的英格兰国家银行，还设计了一些重要的在英国的建筑，所以赚了很多的钱。当这个石棺被运到英国的时候，大英博物馆正在筹钱想要买这个宝物，他就一掷千金，就说我要了，我就买走了。
哦，
然后他为了把这个石棺弄回自己家里，挖了一个地道，从草坪那里进入自己的地下室，放了这个石棺。这个石棺我去看了，它是用绿松石镶嵌的一个半透明的大理石，它雕刻的是古埃及人认为人生老病死这么一个轮回，包括你接受审判下地狱还是上天堂又再次出生，整个这一个轮回。然后你在他的这个美术馆的档案展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当时这些记载，就是他得到这个宝物，他曾经办了三次的派对，然后各种名流都想来看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件作品。当时就有很多像大艺术家什么透纳这样的人挤在这儿，想要把脑袋挤进去想看看那个作品。然后包括你在研究这个人物，这个藏家或者这个建筑师他背后的故事，你还会发现哦，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比如说他的老婆伊丽莎白去世的时候，他想给他老婆设计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坟墓，因为他很爱他老婆嘛。以前正常的一个坟墓都是一个立在那儿的碑，他就给他老婆加了一个像凉亭一样的一个外套。后来他去世了以后，他的故居交给了他的学生去打理。然后有一年英国政府就说他想要公开招募电话亭的设计稿，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那个红色电话亭。他的那个学生就把他当年设计老婆墓的这个稿子送去参加这个比稿，后来就赢得了这个比赛。但最初设计英国电话亭的时候就是用了他坟墓的这个设计稿。这个就是你在一个这么小的私人美术馆你得到了无数的信息。然后这个美术馆自己也特别会玩，我就说他经常搞一些什么秉烛夜游。然后他有很多画，自己是建筑师，他设计了很多抽拉的墙面都藏在里面，一层一层的密密麻麻的艺术品。包括他跟他儿子关系不好，因为他儿子想当一个作家，但他希望他儿子成为建筑师，两个人写信互骂互怼的那些信件。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一生，一个家庭的一生，一个博物馆的一个一生。包括他在伦敦大轰炸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炮弹是直接从玻璃打进来，但是没有爆炸，所以才得以保留，不然的话这些就全没了。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看展之前做准备能得到的乐趣了，因为这个如果只是看一个石棺的话可能啥也看不出来。
对，
不知道背后还有这么多的故事。
对，
这有点像我去年在墨西哥城那有一个叫墨西哥国立人类博物馆，它里边也是有一个石棺，然后也是看半天没看出这石棺上有什么可看的。后来我朋友去看，他说上面刻着那个玛雅的历法，还有外星人的飞船，说这2012世界末日怎么来的，就是从这上面来的。我说哟，太失敬了这个石棺。虽然后来这预言不准吧，但是也是吓唬了人类好多年。
有一次遇到了伦敦的那个达利奇画廊组织大家做瑜伽，我觉得那个挺好玩的。他就是在鲁本斯的那个画室那个画前铺了瑜伽垫，找了一些瑜伽老师带着你在美术馆里面做瑜伽。
他的动机是什么呀？
我觉得他也是想要告诉大家美术馆其实是可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哦，
因为很多人都把美术馆想象的太遥远了，那美术馆完全是应该像电影院一样，应该是一个你可以得到放松然后精神愉悦的一个地方。
或者说啊，古代啊，有钱人把自己家里的四面墙壁上全挂满了画，然后我就在房子中间做瑜伽，可能是人跟画最开始的一种相处方式吧。
你说的没错，因为西方艺术史也认为最早的那种私人美术馆是从中国开始的，因为他就说我们中国人最早一个有钱人他得到了一张书画，他会放在家里面请很多朋友来喝酒，然后欣赏他的作品，然后大家还会评论一番。他说这个就是私人美术馆的雏形。
哎，真是啊，看这画大家点评点评，然后写写诗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很多人不知道在英国它其实是有四座泰特。 伦敦有两家，一个叫 Tate Modern， 一个 Tate Britain， 一个是泰特大不列颠美术馆，一个是泰特现代美术馆嘛。那么还有两家，一个在一个小镇上面，圣埃弗斯，那个是一个在海边的，特别美那个地方，就我很推荐大家去。还有一个是在利物浦。那么泰特 Modern 和泰特 Britain 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功能和区别。大不列颠美术馆是用来放英国的画派，就是整个英国的艺术史上重要的作品是放在这儿。然后那泰特 Modern 它主要是放当代艺术，就是现代艺术。英国史学家很有名，评论家很棒，但是呢，历史上出过的流派不多。然后最值得一说的流派就是拉斐尔前派。拉斐尔前派很多作品都在泰特大不列颠，然后它有一个展厅，密密麻麻放着这一时期的。然后最有名的就是《水中的奥菲利亚》，那个是约翰·米莱斯的作品。就是1848年，欧洲的革命之年，各国都在搞革命，但是呢，英国一直都没有经历什么大革命啊，也没有什么拿破仑被攻入这样的一些历史事件吧。但是这些皇家绘画学院的学生，他们就凑在一起，他们就想搞一场革了老子命的事情。就发动了拉斐尔前派，他们认为学院派太僵化了，然后审美太枯燥了，他们要反对自己学校里教的这一套。他认为艺术应该回到比拉斐尔更早的艺术的形式，就更加自由，然后没有这么多规则，没有那么古典。于是就起了这个名字——拉斐尔前派兄弟会。但奥菲利亚那幅画，你在看的时候，你当然觉得是很美了，因为
对
它
啊。
是他们用了自然界取景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师们是在画室里面创作，但在之前，很多艺术家也是通过自然取景。他也找了一个真人的模特嘛，那个女孩也很漂亮。所以这幅画背后的故事很多，因为那个女孩在浴缸里面泡了很多天，给她当模特，后来呢就感冒了，生了一场大病，还打了官司。她爸爸不高兴了，她爸爸让她赔钱，赔医药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八卦藏在背后
这真是这么好，好像一大姑娘给人泡在水里边泡那么多天。
加上这个女孩本身也是画派的另外一个男画家的女朋友
你
嘛，
看，
就是他们这个流派虽然只存在了5年，但是里面可以说的东西就还挺丰富
对。
的。包括它里面有20多种花卉，每一种花卉它都有一种象征意义。就是他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然后包括这个故事是英国最重要的四大悲剧里面，《哈姆雷特》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章节嘛，就是奥菲利亚得知自己的爸爸被仇人杀死了以后，又是自己的爱人，他就神志不清地掉入了水里。同时呢，你看他的脸非常苍白嘛，他也代表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一种中产阶级的审美，他们认为女性的美就是这种很纤细、很苍白，他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美。你知道当时维多利亚的女性，她们就觉得高贵就是皮肤要白嘛，她们为了白，比如说今天晚上有一场晚宴，她会家里面养那个吸血虫，下楼吃晚宴之前，她要用那个吸血虫在自己的脸上去吸掉这个面部的血色，然后出现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高贵的、很典雅的、不食人间烟火的美。当时的审美是这样。
那你自己看展这么多年，有没有？我相信一定会有啊，就是。也许之前你对他有所了解，也许没有那么了解，但是你看到这幅画的原作的时候，还是一瞬间被完全震撼了，然后整个人目瞪口呆这种经历。
咱们不是有的时候会看到 Mark Ruskell 就是罗斯科的一些作品嘛，就是一些大方块儿，一些
你被他震撼了？
我原来就是在画册上看，或者是看了他那些故事，我觉得好像大概知道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儿。
对啊。
但是你真的去了放他的画儿那个空间，是特意会把光线调得暗一些，你看到那些画儿挺吓人的，因为它的那些边缘毛毛躁躁的、毛茸茸的，它会有一种视觉上的颤动感，那个特别可怕。然后你会坐在前面想一些保安问你的问题：从哪儿来，去哪儿啊？你是谁啊？你会想象很多宇宙啊、地狱啊，要通向哪里啊？它那个像一个窗户，又像一个门，就有很多这样。你甚至想哭，你觉得人这个东西，唉，太渺小了，然后太浮萍了，你会有一些这
哇，
样的感
天哪！
受。包括就是在一些教堂里面，比如说马蒂斯不是晚年的时候画了一个教堂嘛，其实是为了感激那个照顾他的修女。 那个修女对他精心照顾，后来因为流言蜚语不得不回去做修女的时候，邀请他说你能不能帮我在我的教堂里面装饰一下，因为很多艺术家以前也是为教堂服务，画一些圣经啊这些。然后他去了以后，当时他身体已经不好了，他是拿一个木棍画的，但是他很潦草的用那么几笔就画出了比如说圣母抱圣子啊，画出了耶稣和他的圣徒们的那种故事，然后加上你再看马蒂斯那个教堂玻璃，就是用它和它剪纸一模一样的那些植物的形状，透过那个光线，那种神圣感，你会觉得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的交流，包括我们那些人这一辈子无法言说的一些东西，
嗯，
你最后就是只能靠艺术、靠文学去表达
啊。是是，
就是有时候我心情不好，我也会去逛美术馆。你就会觉得人类的这些伟大的文明在那里，你那些事儿有什么好值得去烦恼的，不值一提。
有时候我自己逛美术馆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感慨，因为他们是穿越了那么漫长的年代，然后悬挂在我的面前让我去欣赏，是因为它本身具备这样的艺术价值。当然有的是比如历史博物馆有它的这种史料价值，然后就会想当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像这些作品一样被留存那么多年吗？恐怕没有吧。的确会陷入一些终极思考。
不过艺术家很多人他也不知道自己的作品最后会留下来。
哦，对啊，就他们当时不知道。
比如说你看维米尔，他现在我们觉得是大师，他画那个戴珍珠耳环女孩。
对。
但他活着的时候他是一个卖画的，画画只是他的一个兴趣，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将来是个大艺术家。然后也是他死后的200年，一个艺术评论家在不经意间找到他的作品，然后才把他这个艺术的价值重新给他评估，大家才觉得意识到说这是一个大师。而且他留下作品很少，到现在为止我们能看到的只有35幅画，他生前也就画了40几张画。他不是说像毕加索活着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我将来已经是在艺术史上有记载了，因为我活着的时候我就看到我的作品进罗浮宫了，
活着时候已经进了名人堂了。
对，像维米尔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个大艺术家，他的生存也不靠这个，他也不靠卖画。然后现在只有35张分布在就是全球17个美术馆里面，他是为数不多的就是说咱们还可以努努力还能看全的、
哦、
能看全的对吧、
哦、
艺术家的作品。
吓我一跳，我以为努努力还能买一个呢。
买你是别想了，他是你不好说啊，
不好说、
啊、不能低估李叔的实力，这个播客界可能那收入我也不知道。
哎，
所以说很多人在做的有可能都是没有办法评估的，但同时也有一点你也会意识到，你现在很红的艺术家，你现在名利双收，有可能你放到历史长河里你什么也不是。
哎，这样的例子多吗？
当然有了，比如说当年你是因为很多藏家他喜欢你，他捧着你、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你火了，
炒作你。
对，就是当时的饭圈文化、
oh, hi.
你通过一个饭圈然后你画了我喜欢，但可能你的艺术价值就是没有那么高，是你的一种宣传做得好，或者有什么幕后的推手，
就流量小鲜肉嘛。
对，很多都是这样。
嗯嗯，
反倒是最典型的当年巴黎的沙龙展，那都是当时最火的那些艺术家
啊。对啊，
不是说落选沙龙吗？落选沙龙是什么？就是马奈这些人他们混不进主流，人家看不上你，人家沙龙展不要你们的作品。
嗯嗯。
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记住的是这些落选了的作品，当年沙龙展那些最受欢迎最被专业认可的咱们都不提了，咱们也不知道是谁。
对，这事儿挺有意思的，有可能也是因为他们当时想混进沙龙混不进去，那我只能另辟蹊径，结果另辟蹊径一不小心就成立了一个新的画派。
是的，艺术史很多的每一个流派出现的时候往往不都是对前人的否定，就是我又要有点带着叛逆的精神。
然后我为什么否定前人呢？因为他们先否定了我。诶，那刚才你其实已经提到了很多很多在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博物馆美术馆，有没有那种相对来讲啊很冷门一般人都不太知道，但是你觉得一定要推荐，哪怕是从你个人角度来讲觉得一定要去看一看的？
我觉得我刚才说到了就是在哥本哈根有一个路易斯安娜美术馆，因为它不在市中心，它是你要到了那里以后再坐火车去到一个小镇上嘛。那个美术馆觉得真的是太值得一去了，太漂亮了。它是一个面朝着大海，后面是很多植物， 有一种穿进森林，然后在一个自然界里面藏在这么一个珍宝。它周边里面也放了很多，比如说像 Alison Calder 啊、Henry Moore 啊这些著名的雕塑家的作品。
嗯，
但它这个美术馆里面用了一种策展方法，叫做桑拿。它的意思是说，我把重要的大师的作品和不知名的艺术家全部放在一起，这是一种策展手法。就是他说很多不重要的名字，有可能他们的艺术价值是被忽略的。我把大师和无名的作品放在一起，你可能会重新审视，因为人有的时候会受到影响嘛。
这个挺妙的。
嗯，这个美术馆以前它也是一个私人美术馆发展起来的。我就在做研究的时候发现，创始人他以前交过三个女朋友，都叫安娜。然后这个美术馆的名字叫路易斯安娜。
又开始八卦了啊。
不行，不能聊八卦。
哎，反正就是这个博物馆是为了安娜而建的，具体哪个安娜就不好说了，是吧？
跟女人有关，可能他也觉得自己为什么老跟这样一个名字绑在一起吧，或者他认为这个美术馆就是我的情人。
哎呦，这个解释比较浪漫。
他还有一面墙，我印象太深刻了，就是有一面的落地窗，外面是景色，但他前面什么都没有，他就放了一个雕塑，就是贾克梅蒂的行走的人。然后那个时候一瞬间，你会真的就爱上了贾克梅蒂的那个作品，孤独的一个背影，因为他很纤细，像从火中走出来，然后走在一个景色的前面，他就变成了一幅画。所以那个雕塑如果只是放在一个白墙后面，
它 对
你的震撼力没有那么强。然后因为那样的一面墙，它变成了一个四季的一幅画，它春夏秋冬都在变换。你不同的时间去，你再看到这幅雕塑，它的背景是不一样的。
对，
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比如说凋零的时候，你可能看到的是孤独，那可能在春天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后面的那个景色也非常的繁荣。你再去看那个作品，你会觉得有一种生命力在里面。
对，我理解的话其实是在借景嘛，借了外面的景观。就好像我之前去日本的一些园林，像天乐园这种，本身天乐园也不是很大，但是因为整个金泽四面都是山，而且经常会有积雪，远山就成了它整个庭院的外面的一个借景。对，所以刚才你说这个，我觉得也有这样的一个元素在。刚才你说策展这个事儿，我突然觉得说碰到专家了，碰到这个没有策过展的专业策展人了。刚才你提到这个桑拿是一种理念吧，把名家跟不是名家放在一起。策展还有哪些比较常见的思路，或者说如果对于策展这件事情更多了解一下，是不是也会有利于我们看展啊？
对，我觉得可以。比如说比较简单的就是用时间线嘛，你想做一个艺术家的他的回顾展，通过时间线把他早期的作品啊，然后什么不同时期的作品，让大家很好的去理解他的一个成长的轨迹。
对。
然后还有一种策展手法，比如说我去年在泰特看了梵高在英国的这么一个展览。你会想说梵高跟英国没关系，对吧？
对啊。
但是梵高是他还没有开始画画的时候在英国卖了几年的画，住在伦敦，他的故居现在也被中国人买下来了，变成了一个景点。
哎呦，太厉害了。
梵高当时住在那儿的时候，他是爱上了，又是一段八卦，他爱上了房东的女儿。他向房东的女儿求婚被拒绝了。
哎呀，
最后也是有点不开心，后来又回荷兰了。但是他当时还是赚了点钱的，因为人家是卖画的嘛。赚点钱他也搞搞收藏，他也经常去逛美术馆看看作品。所以那这个展览在布的时候，策展人就用了一个思路。那我没有那么多梵高的作品，我可以用我的档案，就是当时他收藏的是某些艺术家对他的作品产生影响的一些英国艺术家的作品，我都把它放在一起。然后你会知道说，哦，原来梵高并不是大家说的野生艺术家，他是有过自我教育的，他是学习过的。你不能说梵高什么都不懂上来就画。那你去对比他当时经常去看的，或者他在书信中提到了，他给弟弟写信说，哎，我特别喜欢谁谁谁的画，特别哪一幅作品我看到了我特别喜欢，然后把那幅画找出来跟他的某幅作品你放在一起对比，他的构图或者色彩他是真的有受到影响。这是他的一种对艺术的审美的自我教育。
这个思路挺好的，而且也能够就是用一个很小的切入口来更深入了解这样一个画家，
去理解一个艺术家。因为我们对他的理解，特别是这种明星级的艺术家，咱们 就觉得大家都知道梵高，你不愿意再去花时间去了解更多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挖掘出来才是一个立体的梵高。
那刚才说这两种都是针对一个艺术家的，那如果是很多艺术家的这种大的展、
群展、
群展啊，对对对，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叫什么，群展的话都可以怎么来策展呢？
比如说啊，第三帝国魏玛时期的艺术家，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策展思路，就是这一时期的艺术家的作品都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作品我放在一起，可能本身作品是非常不一样的，你画的是人物，画的是景色，但是它都是代表了这一时期的一个繁荣，这一时期不同的艺术家的一些思考。
就横向的断代。
对，然后也有我们都画同一主题。
哦，这有意思。
同一主题之下，然后不同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放在一起，你能看到原来人和人对一个事物的解读是如此的不同。比如说英国的泰晤士河，很多艺术家都会画，那么法国艺术家来了，他用他的画法，那莫奈来了，莫奈画了一个泰晤士河，然后他的大雾，然后英国艺术家来画泰晤士河，然后版画家是怎么去描绘的，就他们放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可以去做对比，然后或者是你能清楚看到不同的流派，
对，
不同国家艺术家如何去解读。
对，这是一个去学习不同流派的画风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他画的对象是唯一不变的，那这个时候你比较的就是他的画派，他的国别，还有这不同的画家的风格嘛。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策展这个事还真是
挺好玩的，是吗？
对对对，
也是一个不赚钱的专业，别当策展人
啊。真的呀，
策展人是你想呀，什么人赚钱？艺术家赚钱，画廊赚钱，买卖艺术的人赚钱。那你策展人其实你要做一部分学术的工作嘛，你也不参与艺术交易这个环节，那你这是一个苦差事。
是，但是从最终的呈现来讲，为什么老实讲，就我觉得啊，在国外看展的经验会比在国内要好一些，除了它本身的建筑啊，还有一些这个展品之外，我觉得策展有可能会在无形之中影响了这些观众的体验。大家也不知道什么叫策展，只是随便看一看，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区别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策展人这样一个工作了。我觉得一定是会有影响的。他们不创造美，但他们组织美。
哇，你这个定义太好了，我要把这句话分享给所有学这个专业的同学。
哎呀，
你知道吗，在英国你要做策展人，他需要特别多的学习和训练。他首先要求一定是要硕士以上的学历，然后以及你要在美术馆五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你才能进策展人团队。所以你看他那个要求就很高。那我欧洲同学现在可能就都在给美术馆呀、博物馆呀在工作呀，当助理呀、这些工作，就在积累经验。就是好像我们在国内反倒是好一些，国内你没听就谁都可以策展。
对对对，这事儿我还是知道的。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学了策展回来以后也是一个没有用的专业嘛，因为人人都是策展人。
好吧。然后那你有没有相对更青睐的这种艺术风格？咱们如果说按照大的划分啊，这细的就不说了，古典、现代或者当代艺术，这几类里边你更喜欢老的还是新的？
我就是挺花心的一个人，都挺喜欢，就是每一个时期他都有一些好作品好艺术家。但是呢这段时间我还是觉得现代艺术挺好的，因为现代艺术想空间特别的大，特别是你看后现代主义这些作品，你想它是什么都是什么，就特别好玩。比如说意大利艺术家卡特兰，他把一个香蕉命名为喜剧演员，然后用一个胶带直接就贴在了墙上，当场就是$120,000卖掉了。
为什么呀？买的人图什么呢？这玩意儿过两天就烂了。
我自己也做了一个，在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假香蕉，然后拿那个胶带也贴了一下，贴在我家墙上，我还拍照然后发在了社交媒体上面，我说我也有一个$120,000的艺术品在自己家里。这就是当代艺术好玩的一点嘛，你古典主义就玩不了这些。就它里面有很多复杂的一些情感因素吧，或者社会学因素。比如说你买他的作品就是也是一个饭圈文化，说明你认可他，你认可这个卡特兰。然后你是他的粉丝，他做什么你都愿意买单。你才会愿意买一只香蕉。你$120,000你不可能买猪小兔的香蕉。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这个创意，这个概念不是我的。我不是原创。加上我也不是艺术家，因为艺术家现在它变成了一种指认关系，它不是一种创作关系。过去艺术家是我要创作一幅画，对吧？现在是比如说杜尚，我不用去自己亲手做一个小便池， 我说它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品
啊，对对对。
所以那现在的艺术家就是我只要是艺术家，那我说什么都是艺术品，我只要自己能给他说得通，并且我这个是个原创，我是一个别人没干过的事儿，
嗯，
所以就变得很好玩。但同时有一点让你很恨的一点就是它确实就变成了一个鱼龙混杂，里面很多人是混子嘛。
嗯，对。因为刚才你也提到啊，现在艺术家跟作品之间变成指人关系，我是艺术家，我说他是艺术，他就是艺术。那么很多时候其实是靠你的表达。那么你作为看展的一个人，你能够理解或者认同这种表达吗？你不会觉得他们是在
骗的，对吗？
对啊。
我有一次在国内看一个展览，艺术家也在现场，当时现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就特别兴奋，非要把我介绍给这个艺术家认识一下，然后这个艺术家也非常的热情，向我描绘了他的作品的灵感的来源。他的作品是一些大型的装置，然后一看挺唬人的，他就说他的这个灵感来源是另外一个艺术家给他托梦让他做的。我当时心里面反应就是两个字，骗子。我觉得是你可以说我的作品或者是我的艺术理念曾经深深的受到了哪些艺术家的影响，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作品向他致敬。但是你跟我说这种玄学，什么托梦给我，什么转世啊，我是转世的灵童，我就觉得这种都是哗众取宠的部分
啊。你要让我说，我就觉得说他们在编织表达方式的时候挺不走心的，确实有点太混了。那有没有让你觉得让你心悦诚服去认同他的表达方式的这种后现代艺术或者当代艺术？
咱们国内现在特别流行的那个沉浸式的展览，
对，
现在这个词特别的流行，
啊，真的呀，
它比普通的美术馆的门票要好卖，因为它意味着你要进入一个环境，这个情境可以拍照啊，可以给你一些不同的这种美学感受吧。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也被滥用了。就真正的什么是沉浸式展览，我就记得伦敦它曾经有一个艺术家叫做埃里亚松，他是做了一个日照放在了泰特的大厅里面，涡轮大厅。那就是一个完全沉浸式的一个展览，它就是一个大太阳让你感受那个日照，然后那你会想说每天太阳都升起又落下，我干嘛要去一个美术馆去看日照呢？
也就是说这个大太阳本身是个作品，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一个人工太阳。
哦，
但我觉得这种感受就是它给了你沉浸式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理解。首先它是营造了一个空间，一种氛围，
嗯，
在里面你都会被这个作品所照耀到嘛，那你肯定变成了这个作品的一部分，你身边的人也都变成了作品的一部分。另外就是它用这么一种策展的方式或者艺术表达的方式，它让你重新的去理解你平时的生活一种最日常的状态，但是你没有把你的日常的状态去做一个思考。比如说日出日落，你每天上下班你都在经过，但很多人他都忽略掉，他不会去关心我的天气的变化，我不去关心我跟这个自然界发生的联系。当进入美术馆，我们刚才也讨论了，在美术馆里面就是有一种教堂的功能，它所有的作品是充满了神性的。约翰伯格说的就是观看之道，你会用另外一个观看之道去理解这个作品，它也让你重新审视了自然界。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多重意义表达的沉浸式展览。
嗯，它属于把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嘛，
对，陌生化神圣化，同时让你变成展览的一部分，它其实有一个互动或者交互在里面。
那刚才我问的是你关于这个流派的偏好啊，就是艺术家说得出来吗？最偏好的几位？
比如说我在想，因为好像学艺术的人都避免说大师，因为你说我喜欢一个大师，就显得你特别没品位。
这谁不喜欢大师呢？差你一个吗？
对，都得要说小众的。可是我自己还是觉得维米尔真的是太棒了。他每一幅作品，我在看的时候给我一种感动，就是这个人是有多么仔细多么虔诚，把每一个细节都画得那么的逼真。比如说衣服的一根一根的线呀，然后一个女孩的头发的发丝，我能感受到她对艺术的那种虔诚之心，但凡她有一点点不在意她都不能这样去画。然后呢，我是通过她的画开始对荷兰的历史，特别是17世纪黄金时代产生的兴趣。你通过一幅画你是完全可以理解到整个17世纪的荷兰发生了什么。比如说他画的人物很多都是戴帽子的，不同的帽子，你可以通过这个帽子你大概了解了当时 人，他们是怎么去穿衣服，他们对时尚是怎么追求的，什么阶级的人戴什么帽子，然后呢帽子上的用的这个毛料啊什么的，它来自于当时荷兰就荷属的东印度公司，他们的殖民地都在从事些什么贸易，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运到了荷兰用于他们的衣服，用于他们的帽子，然后包括他们的生活的用品，可以反映当时人的品味，比如说他们对瓷器的喜爱，然后欧洲人非常崇尚中国的瓷器，但是中国瓷器太贵了，他们买不起，买不起他干嘛呢，就在自己的国家开始仿造中国的瓷器。他的家乡就刚好是代尔福特，就是荷兰的景德镇，英国也有啊，英国是斯多克，是他们的景德镇，所以他也画了他家乡的一个街景，画得特别漂亮。那幅画戴菲尔特一景是普鲁斯特有一次见到了那幅画，他说他认为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画作，就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可能大家会忽略了维米尔画的景物画吧，就静物画，因为大家一般看到的都是他有一个经典的构图，有一个女孩在窗边，他反复重复那样一个构图，被他精心的去安排了。而且通过看他不同的作品，我发现维米尔当时也没多少钱，因为他的道具会反复使用，他总是反反复复的同一张地毯，嗯，然后同样的东西摆来摆去，嗯，
对，你要让现在的网友评论就得说这剧组真穷，
对，道具老用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好像通过了维米尔的一幅画，我看到了很多的内容，我学到了整个的十七世纪的一个荷兰历史。
嗯， 然后有一些我自己看展的过程之中，经常会有的一些很奇怪的想法啊，也很少有机会去跟人讨论。今天正好碰到雨杰，可以聊一聊啊。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个假新闻，说是在哪个博物馆啊，有一个保安把自己的儿子带进去了，然后呢，就他儿子趁着自己的爹不注意，就把那画就给涂鸦了。当时所有的公号都在推这个事件，微博上也有，当时我就惊了，我说啊，我这样的事儿能发生在今天，这画可能价值也不知道是几百万还是几千万美元，这就让小孩给画了。那结果第二天新闻出来了，说这是啊愚人节假新闻，逗大家开心一下。由此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说大家不会担心这个假新闻会造成一些模仿吗？就是大家看完之后觉得说，诶，这个想法不错，回头我真去破坏一下。另外就是说，当人啊站在非常伟大的作品之前，有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真的会有一种想要去破坏它的很奇怪的欲望。
你知道我曾经看那个英国国家画廊，它有一幅镜中的维纳斯，它是一个女人的背嘛，当时就有女性主义者她不满意，她就进去拿着刀砍了三刀，后来是修补的。对，
哎呀，
这种是毁掉艺术品。还有就是太热爱艺术品，当时法国给那个塞托姆布雷做展的时候，有一个女性，她情不自禁的吻了那幅画，然后被抓起来了。
他
说我实在是太爱那幅画了，我受不了，我必须要亲吻那幅画，然后被抓起来是判了刑，这个叫做破坏艺术品罪，
必须抓起来这个。
热吻了一件艺术品嘛，但是他认为我的动机不是说我要破坏它，是因为我真的爱上了当时那幅画作。
就是你举这两个例子在我看来还不太一样啊，就是前者的话他是抱持着一个理念，他要有一个相对
不认同，
对，理性的一个判断。后者的话我觉得更像是说他被这个画作这个艺术品散发出来的那种能量所俘获了，
不能控制自己。
对对对，
因为艺术它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那有的人可能他就是不能认同你的那样的一个理念，所以我就产生了毁坏欲，这种毁坏欲有可能是我讨厌恨你产生的，也有说就是像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嘛，金阁寺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案子，它是我因为太爱金阁寺了，它太美了，所以我要跟它一起毁灭。
对，
也有这样的毁灭感。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不认同，那个很经典的就是纳粹当时不认同那些当代艺术，所以他就要把那些当代艺术全部没收了，毁掉它，然后污名他们，说他们是堕落艺术，然后把那些艺术从不同的犹太人家里面争夺来或者是没收，然后在毁掉之前还给他们办展览叫堕落艺术展，号召大家都来唾弃这些作品，
批判。
然后结果希特勒他自己因为懂艺术嘛，
他是画家呀，
对，他特别喜欢古典艺术，所以他当时还把他喜欢的大师也办了个展，古典艺术展，结果堕落艺术展去参观的人数远远高于他办的古典艺术展。
哦，反正因为我觉得说每个人，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吧，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但如果你不喜欢，你就要破坏它或者剥夺别人喜欢的权利， 那就是一种极权了，至少是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道德标准的。然后另外就是大英博物馆，我相信你应该去了也很多次吧。
嗯，
就大英博物馆里边有很多藏品啊，是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因为以前英国日不落帝国嘛，经常会有看到一些网络上留言说这都是我们中国的，应该让他们还给中国、啊。就是我也想过这个事儿啊，如果你说全世界、啊。所有的这种美术馆博物馆全都把他们的这个藏品画啊艺术品啊全都物归原主，你有没有去设想过这种可能性啊？不是说实操的可能性，说如果这个事儿真的发生了的话，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有一些作品就没了吧。你想想看，有多少艺术品是人类自己毁掉的，特别是一些宗教国家，他们宗教战役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嗯、我们华人会看到一些作品，我们会想说是不是可以还给我们，其实这个讨论一直都没有间断过、
嗯、
不光是我们，西方各个国家，比如说古埃及啊，古希腊，然后比如说这个雅典卫城，你帕德农神庙里面的那些作品可都不在了、
嗯、
但有一半都在大英博物馆。那你帕达农神庙你的这些作品你是应该归还吗，还是应该属于大英博物馆？
嗯，
所以这个争论始终都在、嗯、很多学者也在讨论、
哦、
首先一点，他们认为说有一些作品他们不认为说是掠夺而来的，它是通过交易买卖、
嗯、啊，那是就哪怕是在古代只要是你买的那这个就算是你的吧。
对，然后其次就是你去看大英博物馆不是每个作品旁边会有一个介绍吗？
嗯，
他那个介绍非常的巧妙，他不说我们做了大量的保护和研究才得以保存、
嗯、
他会用别的方法，他会说同一时间这幅作品曾经经历了什么，这幅作品被保留了，但是呢他所处的那个神庙或者是跟他有关的其他作品在某某某战争已经被炸毁掉了。
哦，
曾经我们还专门上课讨论过这个问题、哦、因为英国人是一个很含蓄的民族，他不能直接说我们付出了、
哎哎、
但是他用这样的一些注解侧面的告诉你正是得益于我们的细心照顾才得以保存下来、嗯、然后希望你们不要再太愤怒，或者是允许我们能够继续的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一些贡献、
嗯嗯、
然后呢大英博物馆是绝对绝对不会收门票的。
哦哦，
因为它属于全人类的
全人类的文明，
它也没有脸去收门票、
哦，反正我去设想如果全世界所有的艺术品都物归原主啊，我可能更多的考虑是一个技术问题，就是从哪年开始算。因为有一些艺术品或者说是一些历史上的文物吧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它一定是属于某一个国家的。但是有一些这种艺术品它本身经历过了很多的年代，或者说当时那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那你划分那个年份就很微妙了。这一刀切在哪儿可能会出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这一刀很可能是很难切下去的，而且里边可能还会有各种变数、嗯、比如说这个画本来是他抢来的，后来被人偷走了、嗯、被人偷走之后他要买回来了，那这个是算抢的还是算买的呢、嗯、这又说不清楚了。
对，这个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他们本国人也都觉得很敏感、嗯、这也是为什么西班牙的普拉多美术馆他们觉得特牛的一点。西班牙虽然以前也是一个殖民国家，就是他也发动过很多战争，
对，
但是他们的普拉多美术馆里面所有的藏品都来源于自己国家的皇室收藏，全部都靠买卖来的、
哦、
所以他们自己一直以此为傲。
刚跟雨杰呢我们聊了聊啊，他之前在国外看展的一些经历，然后他写了一本新的书叫做人到了美术馆就会好看起来，我也是匆匆阅读了一遍啊，感觉像是一本在欧洲看展的指南，因为里边的博物馆美术馆也都是你之前去过的一些城市，相当于是一个艺术随笔是吧？
对的。
那对于一个我这样一个普通读者来讲的话，我觉得他其实更像是一个攻略啊，或者说锦囊啊，这样一个效果、
嗯、
因为像我出国玩的话我都会找那种旅行类的 APP、嗯、什么穷游之类的下载一个锦囊，它会告诉你这个城市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嗯、也包括有哪些馆哪些展可以看，我一般都是拿着那个东西去按图索骥。那你这个书也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有可能会起到类似这样一个功能吧。那我就在想、嗯、你写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这本书面向的读者群是谁，是简单说懂的人还是不懂的人？
我想的是它应该是两者都可以， 如果是本身对美术馆没有那么大兴趣，或者是在旅行的时候会去美术馆，但是不知道如何看展的人，他拿到这本书，我希望能通过艺术随笔的形式给他们提供一些看展的思路。所以你看，我这个书里面虽然写了很多美术馆，但是每一间美术馆逛的形式也不一样。有的我是告诉大家，是因为这个馆的永恒的收藏是非常吸引你去看。然后有的馆是因为，比如说像 Royal Academy，它其实馆藏并不重要，它是因为每次做的展览的学术性特别好。那有的一些美术馆，就像约翰索恩啊，或者里面有提到的很多私人美术馆，它是因为本身这个私人藏家的故事就已经是一个非常棒的，就你一定要去了解的。现在每一个点它是不一样的，我是有这样想，但是懂的人会不会看呢？这点是我没想到的。就是艺术圈的人反倒更喜欢，正面的一些反馈往往都是来源于以前学过艺术的人啊，或者是现在就在艺术机构里面工作的人。但有一些本身可能对艺术没有那么大兴趣的人，他反倒是读了可能会有一些失望。
反正因为我自己看书的真实的体会啊，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是我比如年纪更小一点，然后看过的展更少一点，那么这本书对我来讲是一个挺难的一个挑战，因为你里边会提到大量的一些艺术家的名字嘛，可能你每写到一个馆里边提到十几位不同的年代的不同流派的艺术家，我一看我这十几个名字都不认识，然后整个人可能就已经懵了，会产生一种畏难情绪，有点像比如说我20出头的时候买的那种影评书，然后它里边可能会写到一些这种导演，有的人会写到一些作品，写的作品的时候又会讲到一些有关联的作品，但是他说的电影我都没看过，那这个书对我来讲是不是很有压力？其实乍一看会有种感觉，但后来我在想说，如果说作为一个读者，他看到了很多陌生的名字之后，没有被他们吓跑，然后还是很想知道背后的人物的故事，那我觉得实际上这个书就会成为他们的一个索引吧。或者说，就像这个张无忌看《晴空大挪移》一样，所有看不懂的地方跳过去，只看自己看得懂的部分，只看能打动自己的部分，包括里边你提到的一些具体的作品，可能也会在一瞬间让我有一个种草的效果。所以我觉得这个书本身作为一个看展的攻略型的一个书籍，其实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我觉得好像你这么一说，我忽然明白了一些。我觉得这本书它其实是在分享一个如何走进美术馆看展览的一个感受。我的功能它不在于我让你了解艺术家本身。
因为你说的定位不是艺术史，而是艺术随笔。
对，然后我想交换的是一种看展的感受，在美术馆里面大家得到那个感受，我是看到了别人写出了或者说出了我没有的感受，我会特别的兴奋，因为我觉得它让我的感受力更丰富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个会让我兴奋。然后，但是关于这个艺术家的名字。我看到我翻译的《文艺复兴人》那一本书，有一个人打了一分，他说是因为他记不住名字。
我觉得就是评论这个事儿啊，个人感觉呢，第一个是也不能太当回事儿，一个是从里边我觉得也有一些乐趣。我也看了你个书在网上的一些评论啊，特别是一些短评，有另外一个留言我印象挺深的，说作者我觉得啥也没写出来，如果我去过这些美术馆，我也能写。
这句话好赞哎，你知道为什么吗？这句话跟大家面对当代艺术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一模一样。这幅画没什么呀，我也可以画。
真的呀。
这句话是非常普遍存在的，就是因为整个现代艺术跟古典大师不一样嘛，很多东西是很简单嘛，
对，
特别抽象艺术。比如说你波洛克的你画就是一些油彩甩一甩，很多人就会说这画没什么呀，我也能画。
对。
但是这句话它有几点，首先你没有真的去画，第二是在艺术行业里面。第一个去这么画才有意义，你去模仿，你去重复，这个就是没有艺术价值了嘛。
反正我看到这句话，我的个人感受是说，正是因为你去了这些美术馆，你有你的感受，然后你把它写出来，那么他作为一个读者，当然可以说，如果我去了，我也能写，那我觉得很好啊，那你就去啊，那你就写啊，对，我觉得这个才是有价值的事情，而不是说如果我去了，我也能写。
如果说一点特别的这本书，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学了策展。我如果像过去是一个普通的观众观者，我在看艺术的时候，我得到的是纯艺术的体验。我学了策展以后，我会特别的留意策展人在这个背后做的工作。
就是有一些策展人视角。
对。
那你这本书在书写的过程之中，你会很期待 哪怕某一位读者在读到书的时候，因为跟你有对同一个作品的同样的感受而产生共鸣，你会有这种期待吗？
特别的有，而且因为看艺术最忌讳的是我们不自信，就你会怀疑自我，包括你说很多人觉得我没有读完艺术史是不是能看，这都是一种自我怀疑。
对对对，
比如说看那个克里姆特的吻的时候，很多人看到那幅画就觉得好浪漫呀，一个男人在亲吻一个女人，但是我在那幅画看到的不是浪漫，我看到一个很复杂的一个情感关系。那个男士就是克里姆特用自己的人物做形象，他把女人搂在自己的怀里，他是非常强势的，那个女人的手紧紧的勾了起来，然后脚也在一个悬崖边勾了起来，那个悬崖就很有隐喻，他们两个不是在一个开满鲜花的一个平原上面，而是在一个不稳定的一个状态里，就是他这一系列的细节，他让你感受到这两个人的关系是不对等的。
哦，
一个是更有侵略性，一个是更被动。然后包括男性的那件衣服以竖条纹啊、十字的条纹为主，女性是一些圆形的条纹，更温柔、更柔和。然后男性的更有力量，女性的是一种更顺从的位置。然后他们跪在那个悬崖上，你也感受到了有一种很紧张的、很危险的两人的关系。然后再看他们脚边那个女人的头发下面，它是有一些柳条打在了脚边，是有一种灵动感、一种飘逸，但它也象征了对头发的一种延长。因为在过去的文学也好、艺术也好，女性的长发代表了一种致命的诱惑，所以它又用象征了这个女人对这个男人的一种吸引力，所以我觉得它是远远比一幅浪漫的画承载的信息更多。我写下来以后，有人看了这段跟我说，他觉得他有相似的感受，那我就觉得挺开心的，因为我也不确认，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嘛。
对对对，我看你之前的播客也经常会讨论一些性别议题，那你对这个议题本身的敏感度决定了你在看画的时候会加入一些自己的观察的视角。这个实际上也让我想到了，就是你书里边引用了一句贡布里希啊，就是《艺术的故事》的作者说，观察者的本分就是对作品做出新的解释。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还真是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因为以前老觉得说是不是一个艺术品还是应该有一个标准答案吧，因为咱们小时候学语文课不都是有什么中心思想要做总结吗，而且语文课的那个试卷中心思想总结错了是要扣分的，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只能有一个中心思想，不能有很多中心思想。那看画不也是这样吗，他说是浪漫就是浪漫，他说是一种压迫就是压迫，但是按照贡先生的说法其实都可以是吧。
对，我觉得应该答案它就是一个很开放式的，不然的话我们看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绘画最后的结论都是这幅画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万恶那还有什么意思。对，因为人类的情感非常的复杂，包括一个爱，爱里面有嫉妒也有恨，然后有失望有沮丧有甜蜜，这一系列这么复杂的因素，我觉得艺术家去表现的时候，他画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他不会随便放一个东西在那儿。
或者说啊，因为他里边提到一个词儿叫观察，就这个词儿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这是中文翻译，我就在想说，以前说看展看展，大家觉得我看的是什么呢，我看的是一些伟大的艺术品，我需要去仰视它啊，我需要去膜拜它，我需要去学习别人是怎么解读这幅画的，然后我说是是是，你说的有道理。但如果抛开这个东西，我们就是一个观察者，这儿有一个用不同颜色的颜料描绘出来的平面，姑且这么说，然后你通过观察它，你去判断它在表达什么东西，甚至我觉得有大概率啊，虽然已经有那么多的解读，但是依然有很大的概率说你的解读或者是中间那些权威的解读实际上跟作者最开始的发心是完全不一样的。
特别是当代艺术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啊、对对对，
因为当代艺术它都没有一个具体的形状嘛你说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如果它能启发你有感受，这幅作品就已经成功了。
所以我当时看到贡布里希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到的一个词儿就是感受的共振。在看展的时候，如果你问我看的是什么，我觉得当然那些历史、那些八卦、那些画家的生平和他描绘的那些画面都很棒，但是哪些画能够真的征服我，能够让我一瞬间驻足在那个画作之前，整个人就被定住了一样，我觉得一定是我在那个瞬间跟这个画的作者产生了某种感受的共振。 这个是我觉得在美术馆看展的时候一种非常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我甚至认为在其他的艺术形式里边不太容易获得。
嗯，我觉得可能我们去美术馆也是为了获得刚才李叔说的这种体验，因为你如果一人一直在忙碌之中，你是会丧失你的感受力的。
对，这个很明显，以前我不觉得会，现在发现真的会，真的会，真的会。
你能举例子你是怎么丧失感受力的吗？
比如说我为什么会比较频繁的在旅行之中看展，因为在整个旅行之中人是整个打开的，你是很放松的，我整个过程是在享受生活，我是在追求快乐。但是如果说你在都市繁忙的一个生活之中，对，你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然后今天你我今儿下午有三个小时我去看个展，当然来得及，但是你真的能够让自己一瞬间就能沉浸进去吗？反正我是做不到的。那当然你可以说我有其他的心事啊，我走神或者怎么样，但是从结果来讲，至少这一个过程在这个体验里面，我的感受力实际上是被自己封锁起来了，因为我不能允许自己在一种日常的状态里边处于一种打开感受力的状态之下，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对自己是危险的，因为我不能正做 PPT 呢，突然之间看了一眼窗外说哇好美，然后看三个小时，明白吧？
啊，我懂你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人他是会下意识的去封锁自己的感受的。当然我拿这个举例子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样其实并不好，我并不希望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其实还是希望自己比如说在上班的路上能够为一棵小花或者小草驻足一下，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生活的本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很多时候被我们忽略掉了。包括有的时候你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里边偶尔看到一只鸟都会觉得很惊奇，你有多久没有见过活的鸟了？但更多的时候，当你整个人的精神更紧张的时候，你看到这只鸟的时候，你也不会有任何感觉。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路边的一个装置而已。
嗯，所以过分的忙碌或者远离艺术的生活，它会让你丧失你的这种敏感性，这个是很可怕的。
对，有一些是暂时的，有一些我怀疑是永久性的。
对，我觉得就是要靠艺术去刺激，因为我前面还在想小王子说的那句话嘛，他说有的人从来没有闻过一朵花，没有看过一颗星星，
对对对，
什么人也没有喜欢过，然后除了算账什么都不做，却傲气十足的什么红脸先生，他说这不是一个人，是一朵蘑菇。所以我就在想，我们到了美术馆千万不要做一朵蘑菇，你要把自己打开，你要很开放，你愿意接受艺术家的想法。
刚才你说这个小王子这个话，我觉得开头的第一句特别好，有很多人没有真正的去
闻过
一朵
花。
对，因为我前段时间我也看了一本书，它里边有一个观点，就是在书的开篇就提到说，花朵是这个世界上最早被大自然创造出来的无用的东西，它除了展现美之外没有其他的用途。所以大家停下来去看一朵花或者去闻一朵花，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种反自然的行为，因为它不是一个有用的行为。但是为什么花朵这样的一个存在会被创造出来？当然那个书的观点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有被我们平时日常完全忽略了的事物的存在，那这个事物就是美。
对，你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关于美和艺术之间的一些关系，就是当年二战的时候，伦敦不是经历了大轰炸嘛，就是密集的炮火，然后那个时候的英国国家画廊就关闭了，所有的作品是准备运到加拿大去，但是丘吉尔说没有一幅画可以离开英国，就不让走。当时的报纸就评论说，我们普通人也需要艺术，凭什么不让我们普通人欣赏艺术，哪怕在战争年代我们也需要艺术。后来英国国家画廊就在那段期间开放了展览，但是他因为担心嘛，为了保护艺术品，所以呢每一段时间只放一幅作品，还是有很多市民在这种危险的一个战争期间来看那幅画。后来这个馆长也好，还有艺术史学家就在讨论这个事件啊，因为属于一个比较极端的，就是你都在大轰炸了，然后还有人来看画。他就说美呢其实是可以催生正义感的，就我们忘了美的功能，它不是只是让你看美，任何一个愿意被美打动的人，他是不愿意去摧毁这个世界的，美会给你很多能量，所以他认为在战争期间开放美术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就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你说的一朵花无用，但是它有美， 美术馆也是在做这个功能嘛，它盛放的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所有会遗忘的美。
或者说我觉得可能我没有时间真的去看展或者怎么样，当我去观察一些生活中触手可及的很小的美好的时候，我这儿举一个其实很好笑的小例子，就是我之前买过那个 Apple Watch 的第一代苹果手表，我老实讲我觉得不太好用，而且里边几乎没有什么功能是我用得到的，因为我也不健身不跑步不干嘛的，但是它里边有功能，就是它那个表盘你可以设置成只要你手腕一抬就是一朵花啪一下就会绽放，然后我后来就完全是为了这个功能带了很长一段时间的 Apple Watch， 其实就是为了说当我觉得
一个无用的功能
对很烦躁的时候，抬一下手腕看一下那个花啪一下打开就觉得说哇好美。所以你要让我说的话，我觉得美和爱本身是有很强的关联性的，这个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咱们既然聊到美了，那就也回到你这个书啊，这本书的这个标题叫做人到了美术馆就会好看起来啊，这句话是陈丹青老师说的是吧？
对，我这本书其实跟好看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啊，感觉被骗了，关键你书里你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人到了美术馆就会变好看。来，现在解释一下。
官方的版本就是说
你直接说非官方的得了。
非官方的就是因为我想一个比较简单的书名，我就想要欧游美术馆啊这种，但出版社不同意嘛，他说我起的名字都像八九十年代那些作者写的书，
欧洲美术馆面面观。
对，然后就非要起一个特别复杂的名字，后来实在是想不出来了，我就跟陈丹青老师说这句话挺喜欢，要不用这个，他说可以，但是这句话是真的哟，你想想看。
对，我觉得人在美术馆的那个状态本身也是他生活之中的一个咱们姑且称为无用时刻吧。当然我先排除到那些我去打卡我去拍照或者说我为了达到其他的目的去看展的人是真的奔着这个展去的，那我会觉得说人在此时此地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欣赏美，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想象这个人他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咱不说逛美术馆打卡大家一定要穿得好看这件事情，我只是说人的表情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最近疫情原因啊，需要这种视频的录音，包括有时候需要视频开电话会，其实有更多的时间去观察自己的表情，有时候会发现哎呀我怎么老是看上去特别严肃，或者说哪怕我说一些很高兴的时候看上去也很严肃，就会产生这种自我怀疑，说我到底是在别人眼中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如果是在看美术馆的这些展品的时候，我不相信有的人是愁眉紧锁或者说一脸怒气的。如果大家本身是一个非常放松非常平和，并且在这过程之中因为发自内心的愉悦然后从脸上去绽放微笑的话，那我觉得一定会变得好看。
嗯，李叔把我的书名一下子拔高了好几个境界。
对，下次我给你写去。
对，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雨洁啊跟我们来聊了这么多关于看展啊策展啊很多相关的一些知识和个人的小经历啊，最后也展开了一些非常天马行空的探讨。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嘛，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旅行肯定是会变得非常的困难，或者说也并不推荐，因为有一定的危险系数。我就在想，如果说某一天这个世界恢复到了我们熟悉的那个日常，大家可以非常自由的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旅行，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就想去看一看的展？
我第一时间很想再回到柏林，柏林现在这个城市是充满了活力，上次去感觉跟想象的特别不一样，因为它物价很低，它吃东西很便宜，然后它有很多的旧式的工厂已经都改造成了当代的美术馆，然后柏林的博物馆岛你可以在那上面待满一整天，还可以去预约跳萨萨，就是在博物馆里面跳舞。
哇！
我还想再去摸一摸纳芙提提的那个雕像，那个是我认为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啊、那可以摸的是吧？
她在旁边做了一个一比一专门为盲人做了一个、因为他们有美的需求，
对对对，
所以现在很多欧洲的美术馆会为盲人特别做一些可以触摸的画和触摸的雕塑。
嗯再次感谢雨洁做客说归说，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关注雨洁的书啊，人到了美术馆就会好看起来，还有他的微信公号叫好好虚度时光，同时他的播客啊叫做落选沙龙，我自己还蛮喜欢这个名字的，
我感动到了。
OK， 那就跟大家说再见，拜拜。
嗯，大家再见。
说归说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李叔。最近呢，我们和各大音频平台合作，为大家推荐了一系列优质音频付费节目。大家在看理想的 APP 里面搜索日谈福利，或者在蜻蜓 FM 的 APP 里面搜索日谈专享，都可以领取日谈专属优惠券，以优惠的价格购买杨照老师的《实际白讲》，王瑞云老师的《实践作品里的西方艺术史》，《西方艺术三万年》，庄慧佳的《呆了的气味博物馆》，沉默说金庸等多档音频付费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为大家继续推荐高质量的音频内容，敬请期待。